好，大家早安哈。
我们今天算是非常准时，呵呵，非常准时可以开始。好，好像好久没有见面一样哦。哎，你要不要说说话呀？对呀，对呀，对呀，你呀，你呀，好久不见呢。对，来说说话来。你最近好吗？哦，你好像变得壮了哈，变壮了。
还是一样。
有去锻炼吗？
有啊。
有锻炼身体上。啊，所以看起来那个肌肉很强大，而且手上还多了一点什么花纹呢？吼。
哎，那是花纹花纹。
对，那最近怎么样？好吗？
差不多了，也没有什么改变。
没有什么改变是吧？啊，你喜欢你现在吗？满意你的现在吗？
当然不满意。
不满意哦？为什么？不满意什么？
不满意就是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被骗了。
哇，你真是造福很多人哦，让很多人有机会可以这个骗到你，哦，享受骗人的结果这样，然后你呢，提供了被骗的机会给人家，是吧？
是。
我这样讲可以吗
？OK OK
OK 是吧？哎，为什么老是被骗呢？
可能我比较执着吧，有时候可能就是听别人讲得很好听。那我就会去，可能就直接接受，不会去想。
我也去想，很容易接受别人的一些说法，对不对？
对。
啊，就换一个角度来想，也是很信任人了，对不对？很信任人哈。可是很信任别人，怎么老被人家骗了？啊，这全世界唯一不信任的人就是妈妈了哈，就是他父母亲哈。因为他父母亲也是唯一不会骗他的人哦，假如比较起来，啊，可见其实我想朋友对你来讲很重要哈，对不对？
对啊。
朋友对你来讲很重要，也许很想要维持住友谊，对不对？啊，所以宁可上当受骗，也不要破坏友谊，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可以是啊，这么认同我说的。好啊，那你要不要谈一谈最近被骗的事情？最近又碰到什么事情了？
就有一个女的，她是做直销的，那她就打电话给我，然后讲得很好听啊，就说什么3个月可以翻本，啊，我那时候听的是蛮想说有机会了，那我就也。义不容辞就直接上去了，就直接去桃园了。那结果是做到一半，我才发觉说就是被骗了。
哦，直销的先。啊，你做到一半就发现被骗？
对啊。
啊，那你开始加入了没有？
我已经退掉了。
啊，你退掉了先？
对，我退掉。
啊，有赔钱吗？
有啊，要还的。
啊？
有赔啊，
有赔是吧？赔了多少？
赔多少？赔9万。
赔9万是吧？哦，那你赔的这个钱哪来的呀？
嗯，他们当时是用贷款的方式让我进去的。
直销都是这样子哈，一定要你要自己先买很多产品，对不对？
当初他们不是用产品来让我进去的。
好哈。
哎，他们是以赚钱为主啊。
哦，
对，就是讲得很好听，就是为了让你赚钱什么的。
嗯哼哼，
对吧？
一定是啊，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公司在招揽客户的时候说，我们做这个一定会让你赔钱，对不对？他一定会说让你赚钱嘛，哈。
哎。
嗯。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心得，在这次上当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学到什么心得？
应该是说，应该是学到说，要是有这样，就是不要再太轻易去信任一个人。
不要太轻易的去信任一个人，是吧？
嗯。
可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容易吗？会不会违背了你的信念呢？
很难。
好矛盾，对不对？啊，很矛盾哈。
嗯。
因为其实这位同学心思很单纯。嗯。 他这个心思单纯而且善良，说真的啊，可是当他的家人可能压力就很大哈，常常好像要为孩子这个收拾善后。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现象哈，我们究竟是要教小孩说再也不要信任别人，不要轻易的信任别人哈，以免上当，还是说孩子我们还是要继续信任别人，但是我们要有智慧的哈，要有分辨能力的去信任别人。可是有的时候不容易啊，好，刚开始接触你哪知道他会骗你，对不对？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抓到大陆去了，对不对？啊？什么？不用教哈，慢慢体会哈。也许有些人，只要付出一点成本就可以了。有些人可能要付出很多很多的成本，不只是金钱哦，哈，可能还有精神上的一些付出哈，可能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哈。来，妈妈你说说看。对啊，好，这个面对你的孩子宁可信任别人也不要信任你哈，你有什么心情没有？
好，大家早。其实哈，来赛事就是练功啦。其实我这次切割的蛮好的。对，其实他要去桃园，他是在就是说，好，今天早上跟我说爸妈我要去桃园，然后他就说他要去工作。我说那你工作找了吗？他说没有。住的地方呢？啊，你不用担心啦。好，那后来我就说好，如果你坚持要用你的方法，好，坚持要去，我接受。但是因为你没有事先跟我们商量，那有可能我就不太会有后面的资源给你。他说都准备好了嘛，那我就当下也真的很相信他准备好了。那其实在这个当中，其实真的爸爸的恐惧相当大，因为爸爸还有一些事业上的压力。那我当下也有恐惧，可是后来我就赶快把去那个 YouTube 看一下有关看谁的演讲，觉得当下很适合自己的情绪，把它点进去。后来听了那个演讲，我也忘了是哪一个，我就全部都放下来了。因为我想说其实生命就是表达嘛，那我这个宝贝儿子也是在表达他的生命，只是他的方式可能是在我们常人看来是不能接受的。那后来我就一个理念，先让他去，我一直告诉我老公说你让他去表达完回来再说。当然回来不是说我要拿钱让他去还债，这种事在我去美国回来之后我是打死不做了，
都是美国害的
都是美国害的，对。那我就说跟爸爸说等他回来搞不好有好跟不好，那我们是不是回来再商量，如果是好的当然就没有问题，那如果真的是不好，像他现在回来就是又欠债嘛，那顶多就是第一个叫他再去找工作啊，再不然我们就是辅导他看有没有方法让他找到工作然后慢慢还钱嘛。那这个是他要体验的人生，坦白讲不是我要的啊，我干嘛把他牵肠挂肚。好，其实我可以切割，目前可以切割到这种状态。那我昨天也是问他说你要不要来看看家珍老师啊，哦好啊那我是觉得说其实我就是尊重他嘛，他要来他可能有内在的东西要表达。那坦白讲我在这段期间其实我算还调试得很好，虽然但是我去香港的时候啊，那个美玲也问我说哎，文英你儿子怎么样，我说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是我比较壮大了所以感受就不一样了。
哦，你看这也是一个很棒的面对方式啊，我觉得他真的也不容易。不过真的我们在常常我们在讨论像赛斯的观点哈，你看他常常都说还是要把这个焦点放到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自觉地说在替别人处理问题，可是事实上真正的一个本心啊，还是在替自己处理这个心里面的挂念担心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的问题。听起来好像都要帮别人处理问题，可是实际上我们都还是在处理自己内在里面很难以面对的很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些状况。好，那我们借由处理别人其实是真正想解决自己心里面不安的问题。好，但是我们常常也都会 说我是在替别人解决问题，我是在为谁谁谁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了，很大的挑战，每一个人都是能够自我负责跟自我承认，它真的一点都不容易。特别是我们在亲子关系，我们常常都好像是为了孩子，而且理所当然的说都是为了孩子。可是我觉得像父母亲能够做到像文英这样子真是不容易啊，因为这个孩子是的确不断的啊给父母亲考验。我觉得也不是只有你们家了啊，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啊，很普遍的现象啊。有时候我们认识一个人，其实有的时候都好多年嘛，好多年看着慢慢看着这个慢慢的变化的过程，这一路走来也真的相当不容易。可是我真的还是觉得四个字很重要，叫口诀哦，也是一种心法啊，那个真的叫做耐心等待耶，耐心等待哈。其实我觉得可能啦哈，我这么想，可能我觉得在这个家庭结构里面有一个状况哈，有一个状况，也许是父母亲制造的状况，也许是孩子制造的状况。好，但是在这个家庭结构里面，不管是哪一个角色制造的状况，它都是要让这个家里面的每一个成员有了一个自我面对的机会。可是每一个人可能面对的是不一样的部分。好，问题绝对不是只有在那个人的身上，绝对不是只有在那个人的身上，对不对？好，我们从赛斯在谈的一个家庭结构的观念来看，这个家庭结构的成员是精挑细选，每个人都要安排好的嘛，安排好的。所以我觉得假如我们可以慢慢的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家庭里面发生的问题，我觉得至少哈，我们的习惯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可是也许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被解决。没有办法被解决的意思是你想要他解决的方式，可能我们就是想要希望这个 trouble maker 麻烦制造者停止制造麻烦，这个叫做解决了问题。可是也许不是只有这一个方向是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也许不是把那个人的问题解决掉就是他不再制造麻烦了啊，他不再给一些状况出来了，而是有其他的一个意义在。其他的意义可能就是要让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机会自我面对，我们真正在处理的是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反应担忧，对不对？可是假如我想要处理孩子的问题，可是我是一个很担忧的家长，或是我自己心里面有很多有待解决的情绪上的问题，那么我只会因为孩子的问题而更加深了我自己内在的问题，所以我根本没有能力去处理它，甚至我还一直不断地看到那个问题还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为什么？你的观点，对不对？你自己内在的情绪问题没有处理好，你从这个观点看出去，你看到的都只是问题，而且可能是更多更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刚刚文英的分享很棒啊，他觉得他至少在现阶段他能够把每一个人该负的责任把它划分清楚，划分清楚。好，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即便是亲如家人哦，可是家庭里面的每一个成员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灵魂设定要去经验的过程，好，要去经验的问题，要透过某一些挑战好来刺激他自己的生命历程，好来看到而且发现解决或者说疗愈好或者说超越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能够看到这一点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因为家庭结构就是纠缠最深的结构，对不对？家庭的成员是关系最紧密的成员，好，能成为家庭关系，他们的这个关系的结构一定就是最紧密的，而且是最具挑战性的，因为其他人你不用涉入这么深，可是是自己的家人你的摄入就会很深，是吗哈？而且每一次当孩子有一个冲动要去做什么的时候， 在他们的一个经验里面，在他们的年纪、他们的阅历啊、他们的这个经验里面，他会觉得说我都做好了，做好准备了，对不对？斩钉截铁的，你不用担心，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已经都做好准备了。你完全没有任何切入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时候父母亲有时候很烦恼啊，说也说不听怎么办，只会吵架，或者只是只要你坚持的反对，他开始就不告而别嘛，他干脆就在外面发生什么事他都不要告诉你。可是等到他回来，就是父母亲的眼里就觉得他就是把一堆问题再带回来嘛，一堆问题带回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更值得去探讨的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去更深入的去探讨，大家觉得呢？好，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同学分享，我们就顺着这个分享来讨论一下。好，各位你有什么看法没有？比如说在他们的家庭结构里面，比如说从这个儿子的观点，从家长的观点，好，为什么一直都在角力，一直都在角力，后面有什么意义？哈，我们很难看得到，我们处理表面的事情都处理不完了。我先插播哈，啊，因为5月1号台北有活动嘛，在中正纪念堂哈，我们这个基金会由他们那个新店跟台北分会他们举办的一个生命级展现的活动。那这个唱歌跳舞这个非常热烈，我就已经越来越走向专业水准。啊，后来有一出戏啊，有一出戏，它其实一开始开始的那一场戏就很有意思了。夫妻两个人拉着绳子在那拉扯着，啊，拉扯着，后来又纠缠不清，啊，扯来扯去的，其实它就在象征夫妻两个之间关系的那种牵扯牵绊离不清啊。然后这个太太得了癌症，一直怪先生都不够照顾他，不够关心他，然后先生呢又觉得太太都不了解他，然后先生就一直想要往外去发展，往外去跑。后来有一幕就说他要到马尔蒂夫出差啊，大家就笑成一团，说马尔蒂夫出什么差马尔蒂夫要出什么差啊？原来就是他先生要带着小三要带小三去那出差啊。这个小三呢就是这次非常出名的我们的拼如同学啊，以前许医师的特助嘛，后来现在是台北分会的主任，由他演出的啊，演那个小三啊。那后来这个舞台上面很能够呈现时间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同时存在，在舞台上很容易呈现啊，很容易去解释时间同时存在的状态。那后来这个太太她其实不想活了，结果癌症果真转移了，啊，转移了，她觉得快要面对死亡了，就演出她在某一幕出神了，啊，出神了，就出神的时候她就看到她转世的过去，啊，看到有一个叫潘晓莲，潘金莲嘛，有没有，她叫潘晓莲，啊，跟这个吴晓松，啊，吴晓松是我们嘉义分会主任演的啊，潘晓莲是我们的台南主任演的啊。那他们两个演他们这个演这个得了癌症的这个太太的前世，也是因为情感的纠葛，后来就一刀就是毙命这样子啊。另外一个转世的角色比较接近大概民国的时候啊，也是因为这个情感纠缠不清，后来那个女的就选择用枪又自杀了，又死了。结果呢现在的他呢，啊，那有一句台词很好玩，就说自杀变得很高明了，啊，不是用自己的，不是用刀用枪这样自杀，而是得癌症来自杀，所以他说自杀的方式有进步这样，啊。那可是看到这些转世经验啊，后来就让这个女主角有所醒悟啊，她就领悟到了其实假如他这次还是一心求死，没有好好去面对他的问题的话，那么他可能还要在另外一个转世的经验再来一次。 直到你选择不同的方式来面对一直反复出现的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创伤就疗愈了，那么你就可以终止这样的纠缠。好，这个敏君老师真的很厉害，他把这些细节在台上这个铺陈的每个细节都还接得非常好，接得非常好。好，我顺便打广告，他也要在这里开我们的戏剧班哈。前五堂课其实就是透过戏剧来做自我认识、自我疗愈。那五堂课之后呢，我们也会请他来导一出戏。好，各位很渴望上台的人可以趁这个机会啊。好，那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也有很多电影都在演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的转世关系。所以当我们的焦点还是放在我们眼前的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像文英他在面对的一个状况，常常觉得好像在家庭关系里面纠缠不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从我认识文英到现在，他一步一步一直在转变对待的方式跟心态，他自己哦，他一直在改变他在面对家里面他本来认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好，他一直在改变面对这个问题的方式跟心态。就有点像是我刚才讲他们舞台剧那位女主角，她后来想用癌症等于说是自杀嘛，因为她觉得活得很不快乐很痛苦，又在那个情变里面，她一直觉得她先生不爱她，可是她后来她先生是觉得她太太只爱钱，对她都只是掌控也不了解她。那原来太太小时候家里面的情况就是爸妈老是为了钱在吵架，他爸爸掌控那个钱，妈妈是家庭主妇啊，女儿呢要来要补习费的时候，爸爸一边给钱就钱就撒了一地，然后一边骂他，要钱还不会自己去赚吗？所以家里面其实一直充满了这种为了金钱而发生的痛苦嘛。那这个小女孩长大之后就是这个太太所以她一直都很恐惧钱，也许后来也赚了钱，可是一直很看重很在意那个钱，所以先生就觉得他看重钱比看重他还要看重。所以每个人今天会有的行为，每个人今天会产生的一些心态，看待事情的心态，其实跟他很多过往的经验有关。你看讲得更远一点，跟他转世经验都有关系，转世的经验都有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是没有去做一个内在探索跟真实自我面对，所谓真实自我面对也很不容易，它是一阶又一阶的，要慢慢慢慢深入的，否则你根本看不清楚你到底在演哪一出戏。所以这出戏叫做金马喜地波啊多几处的，这个敏君老师的这个舞台剧叫做金马波啊多几处，是不是好像是这样子哈？所以你根本看不懂你现在的人生所碰到的事情到底在演哪一出，你根本看不懂。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习看懂你现在在演哪一出戏呢？那各位就要看这一出戏。好，可能以后赛事 TV 应该是会把它转播出来的哈。好，讲到这里，文英你有什么感觉？
有，其实我再回想起来，因为杰婷是一个没有自信的孩子，那其实相对应我也是这样。对，我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学、国中，甚至到是大专，其实我一直存在一个很自卑的自己，没有去处理。一直到最近，就是我老公爆发财务危机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好像也因为某种原因就，其实应该不是他们的问题，其实应该是自己的问题，也就是好像跟自己渐行渐远，这个对我打击很大。那还有一次去花莲，我老公突然爬山的时候，我完全找不到我老公，甚至要下山也看不到人，这让我当场在走路的时候一直哭，说他到底是我到底怎么了？怎么我老公这样看我？那这一次去香港更好笑，然后坐那个类似那个什么那个八达通，然后呢他先一个脚步上了那个火车，然后我竟然在外面跟他拜拜。我当下有一点 surprise， 有一点 fear， 有点恐惧，可是后来第二秒我就跟他再见，因为还有学员在旁边，我不是那么害怕。
你们没有赶上是吧？
就我没有听到那个当当当。对，我老公听到了，因为我在跟别人聊天，
所以他上车了，你还没上车。
我被夹了一下，然后倒退。 可是我对照这一次去花莲跟这一次去香港，我没有那么痛。可是我觉得实在的问题是，我还是觉得，因为从小到大，应该是说，从我工作以来，妈妈就是要，可能要我帮忙负担家计，然后哥哥来电话就是要借钱，然后妹妹有时候也是要借钱，所以在一个这样的状况之下，从以前演变到现在，我内在有一个很想表达，一直都没有表达。那我儿子想去表达，他可能是不是让我看到我该勇敢的去表达？我不知道他要给我看到的表达是不是这样？对，
我觉得只要你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想法，那他就是，好，他就是，好，不用太担心说到底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你产生的那个反应，他可能就是你要的反应，也许就是一种表达，勇往直前，我要做什么我就是要去做什么，没得商量，有没有？可是文英从小到大什么事情都要商量啊，还要替别人解决问题啊。可是他自己呢，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呢，你看跟我们今天要讨论到的冲动还是有关呢。好，我们有多少人都在压抑自己的冲动？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在压抑冲动，好不好？好，我们为什么要压抑冲动？我们上次有讲过，自然的冲动是一种生命的动力，好，是一种欲望，好，是一种很想要做什么的一种很强烈的动力。那这个动力其实就是指引我们生命不断向前的一个一种力量嘛。那可是我常常在想啊，我们就是因为考虑很多，我们后来的学习很多的这种规范，还有我们害怕失败，害怕做错选择，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啊，所以我们常常是很压抑我们的冲动的，很压抑冲动的。我们对于那种突然感受到的一种力量，想做什么感到极大的害怕。可是假如我们再试想一下哈，你自己想象哈，假如从过去你回想，假如我一直都是顺着我的一个冲动，然后顺着自然的节奏来生活的话，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后果？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好，不一样的结果，因为我们已经压抑了很多冲动嘛，到今天嘛。那假如你用想象的，你回想，假如在你生命的过去啊，假如你是顺着你的冲动，然后很自然的采取了行动，那今天坐在这里的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好，文英，你有没有想到你过去有没有压抑过什么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冲动？
其实我一直很想就是自己开车环岛，一直很想就是自己背着包包到国外去住一两个月，就是在一个乡村。其实这个是我一个蛮大的冲动，对，可是就是还没有勇气，
还没有勇气哈，很强烈吗？
一直都在想，
一直都在想哈。
对对对，快了哈，我也觉得。
你看我不是就做了示范了吗？
对，我就好羡慕。
我不是光说不练哈，因为对我来讲这也不容易的事情啊，啊，因为我们其实对很多事情牵肠挂肚，对吧？我们有很多责任感，对家庭也好，啊，甚至对我们在做的事情也好，都有一些责任感嘛，啊，可是我去年就出国了3个半月啊，一样就是背着背包到陌生的地方，一个人呢，啊，一个人到处走来走去的，每天都在那走来走去的，可是你看现在不又坐在这里了吗？很奇妙的哈。那我再回想我的过去，我的确也压抑了很多冲动，压抑很多冲动，所以其实那些经验都一直不断的在提醒我现在，好，我在每一个当下，我常常会更留意我现在真正最想做的是什么。你反而会把它变成一种自我觉察的很重要的经验，你常常可以去关照你的内在，你现在真正最想做的，或是有一个感觉，啊，有一个动力，那是什么？因为这种练习哈，你不见得马上去，可是你要看得到，你要感觉得到，而且你要接受，你要接受你有一个这样的冲动去做什么，你是可以接受它的，而不是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不要胡思乱想，哎呀，不可能，有没有？ 我们起码可以练习到这一步，我接受，我可以吗？比如说像你儿子就很冲动嘛，对不对？甚至我们说他比较没有太多的思考，对不对？基本上这就是一个生命的动力啊。好，也许他也在上演着一个要追随冲动，单纯的就是追随冲动的一个方向，他按照他自己的冲动去体验，虽然看起来好像啊，这个结果不是太好，然后就别人的眼光来看不是太好，可是何尝不是他一直在选择的一种生命经验哈？而且累积久了，就像刚刚同学讲，累积久了就知道了嘛。好，那起码这个行业就再也不会轻易的去涉入了嘛，对不对？啊，又多了一个经验嘛，是不是？啊，但是也看到他的内在里面多么渴望有所表现。第一个，对不对？第二个，你看他也一直努力的想要去找个工作，啊，不要再让父母亲有压力，这是他内在的一个很原初的动力，他也一直很想去这么做。
好，我也看到他内在的力量也是完全不够的，其实我都看到。对。
好，他也一直很想这么做，然后其实因为最近也是有个个案，好，那个这个做这个他就担忧这个，做那个他就担忧那个，总是不管做哪一行他只能持续小小的一点时间，一碰到一点挫折他就开始退缩了，而且觉得好累哦，好累哦，他觉得好累哦。好，然后就开始讲，哇，他梦见了些什么，梦见些什么，然后他就觉得他现在很多的这种悲伤啦、阻力哈，都是来自于可能很多过往的经验，好，可能转世的经验，可能过去的经验，好，那所以他现在每一次在做任何的一件事情，只要压力一来，他就没有办法，他就退缩了。退缩之后呢，又担心又害怕，又担心自己没有工作怎么办，没有收入怎么办？可是只要去工作了，他又受不了任何一点压力。又有点压力来了啊，你要承担业绩啦或是什么的，他又退缩了，就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我们其实有很多孩子也是在这个过程，有没有碰到一点压力就退缩，碰到一点压力就退缩，可是退缩的同时哈，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比较轻松啊，他还加了一条哈，更加重了一条，就是自我谴责啊，哎，我怎么又这样子，我怎么又这样子了，其实他又不断的在自我谴责。所以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好，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一个这样的孩子？好，其实也许他本人的条件跟能力也都不错啊，可是他一工作碰到压力他就退缩，好，他就退回来，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你看很简单，很明显的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压力，就是怕做不好，害怕做不好，还有呢，害怕做不好，还有 怕什么？怕失败，对，好，怕承担很多责任，对不对？害怕承担责任，然后呢，怕被念，对不对？好，没有被人家念的习惯。假如他过去还都一路还顺风，都还表现很优秀的话，他就很怕人家说一句啊他不想听的话，或是说一句挑剔他的话，他马上就退缩，对不对？马上就退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哈，我们这么讲好了，我们说把孩子训练成一个玻璃心的孩子，很容易碎掉，只要有一点点重力一急哈，那个心就碎掉了。那为什么孩子会变成养成一个玻璃心呢？好，这个玻璃心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像孩子动辄得咎，有没有？他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错，你就马上去纠正他，哎呦，他以后要做什么他就马上，你看那个身体动作就会缩回来，哎呦，这样好吗？这样可以吗？瞻前顾后，对不对？好，或者是实在是太优秀了，一天到晚都被赞美，一天到晚都说你很棒，会不会在这个位置久了很怕掉下来，很怕不够好？你看这也是怕，对不对？你看慢慢慢慢都是让我们变成有玻璃心好的一个原因，很怕受到打击。那后来已经是玻璃心的孩子，这该怎么办？一急就碎掉了，好，一急就碎掉了，这怎么办？啊？ 讲对啦，碎掉了就刚好重建嘛，是不是？碎掉了重建嘛，怎么重建呢？重建当然身边的人也要一起做改变啦，你不能够再用过去的方式来面对这个孩子吗？过去的方式已经让他变成一个玻璃心的小孩，那么你现在要帮助这个孩子最好的方式是你要改变你自己看待这个孩子的看法，你要改变自己很多人生观价值观，你要改变你自己很多观念，你才能够重新跟这个孩子用不同的方式来互动啊，对不对？你不能够只是把所有的责任，哎，你怎么不坚强一点，你都这么大了啊，你怎么不好好的这个照顾一下你自己，你有能力了，你都几岁了。可是各位，就算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可是他的那个心是玻璃做出来的，跟他几岁有什么关系啊？他的心是玻璃做的，你看到了五六十岁，还有的人那个玻璃哈，只是运气好还没碎掉，好，或是碎掉了又粘回去，没有重建。我们怎么来重建那颗心？我想一个关键哈，就像我觉得文英的分享，真的慢慢一点一滴改变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改变对自己看待事情的看法跟角度，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我们重新的改变了自己，我重新看待这个孩子，我已经送出不一样的一个能量了。好，我的能量是，哇，我对事情很多看法，我们做得很不够理想，可是不代表你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好，那天在舞台上，他们也一直在讲说，许医师都在讲这句话。好，你成绩可以考得很差，可是不代表你是一个糟糕的人。好，你事情做得很糟糕，你没有做好它，可是不代表你是一个糟糕的人，你只是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可是我们常常是把你做的事情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画了一个等号，所以你做不好等同你就是一个差劲的人。好，所以也许我们的这位年轻人他一直不断的在尝试失败，尝试挫折，可是不代表他是一个没有办法做得更好的人。哇，那你看像这些想法，我们在身边陪伴孩子的大人，我们不断不断的要去转化，好，跟觉察自己的心，而不是孩子的心。说不定自己的心也是玻璃做的，好，小心翼翼的维护，所以你就会小心翼翼的维护你孩子的心，对不对？好，于是全家人只要都是玻璃做的心，全部都碎成满地。啊，只要一有个重疾的话，就碎成满地。我想这是一个好大的挑战。嗯，我相信是有的，当然是有的。好，因为你诞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好，那孩子一开始都是完全在接收外在给他的讯息，好来学习适应这个环境，所以他会先看着父母亲他们的一个角度所看出去的世界，他会先接收父母亲给他的一些讯息，好，他是先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好，而且就算是父母亲没有很明确的讲给他听，可是父母亲的言行举止，它是一种氛围，心电感应似的一直在影响小孩。好，那当然我们也会跟孩子讲，等到你18岁之后20岁之后，人生慢慢的要为自己负责了。那后来就有很多孩子，你看在青少年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叛逆，因为他开始慢慢想脱离被父母亲影响的这个能量，他想要开始透过他自己看到他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在这个时候因为还不够成熟，所以我们说看起来好像孩子都很怪异，青少年的孩子很怪异，可是假如他有得到适当的指引跟支持的话，他应该是会慢慢的随着他的年纪的增加，他的心智成熟度也会慢慢的增加，而且呢假如有越多的尊重跟支持，这个孩子就会学会怎么样自我负责，慢慢一步一步的学会自我负责。可是影响在不在？当然还是会在，可是你怎么看待这个影响？比如说像30-40岁的人，他还有没有他以前父母亲给他的影响？当然有，可是你慢慢发现父母亲对你的影响很深刻的那个部分，你究竟还想不想留着他？要不要保留他对着对你的影响？假如这个影响是好的，让你的 这个人生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有一个还不错的结果，你不必去改变嘛。可是假如这个影响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扰，比如说很多的价值观啊，你一定要赚多少钱代表你的成就，比如说这样的价值观，你觉得还有没有留着的必要？好，所以你常常会用着这样的不知不觉已经被深入深化到你细胞里面的这些价值观而影响了你，你不知不觉形成的一些人格特质跟这样的影响有关。后来你慢慢的在学习，你开始自我觉察，你发现哎呀，你越不想跟你父母亲一样的地方就越跟他一样，除非你看清楚。看清楚什么？哦，原来我的父母亲以前那么害怕没有钱，所以他常常灌输给我的，他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可是你看到爸爸妈妈常常为钱吵架，为钱打架，你会有什么想法？你会告诉自己说，以后我一定要赚很多钱啊，我一定要赚很多钱，我不要再受这种苦了，会不会成为你的信念？于是后来你人生的努力好，就一直不断的想要好好的赚钱，因为你想要避免好像父母亲那样的一个痛苦。可是你专注的都在赚钱，你可能也忽略掉很多生活的滋味，你可能也忽略掉别人的感受。就像那一对夫妻，太太不断的省吃俭用帮助他先生把事业做起来，有一天他就在埋怨先生事业做起来之后要抛弃糟糠之妻好，先生就要去做他的发展，他这个太太心里面有没有不平衡？所以他赚到钱也不平衡，可是他父母亲没有钱当然也不平衡，所以他赚到了钱也不平衡，他没有钱他也会不平衡。所以重点不是钱有没有的问题，重点是你看他看待金钱的观念好，看待什么叫做有钱，什么叫做幸福，他在看待这些东西的观念上面有了问题，有了问题。来，你拿那个麦克风。
那这样讲的话，那个青少年有叛逆期应该是好的，因为他要脱离父母亲原生家庭给他的影响。
因为基本上顺其自然的话，不管你觉得好不好，他都会有这个冲动，他都会有这样的生命能量。
那为什么会有玻璃心？那个为什么挫折忍受力会这么低？没有办法一被骂就
过度保护啊，过度苛责啊，过度保护他啊，不要让他有一点点啊这种挫折啊，过度保护。可是最糟糕的是，等到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了，父母亲突然放手，哎，你这么大了，你应该自我负责。可是他之前没有训练的机会嘛。还有一个就是父母亲自己本身的人格上面也有问题啊。好，他要么心情好很保护你，心情一不好就哇完全的斥责你或是贬低你。好，所以小孩子在一个极度矛盾的观念里面，又被保护然后又被斥责，这小孩子根本就无所适从。
那父母的能力很好才会这样吗？如果一般父母怎么可能这样，一定是那个父母的能力很好。
你是指什么能力很好？父母亲很会赚钱不代表会给孩子很好的保护啊，也不代表会给孩子很好的安全感啊，对不对？好，他也许在物质上面让孩子要什么有什么，可是孩子要什么有什么他就会有安全感吗？不一定嘛，不一定啊，是不是？而且再讲更深一点，孩子的玻璃心在这个家庭里面当然也有他的用意，对不对？我们都有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越来越内在越深刻的一些意义，好，他是要好好去探讨的。可是简单来讲，回到我刚刚在说怎么样把玻璃心重新建构成一个钢铁的心，钢铁心又太硬了哈。我们看什么材质比较好啊？什么材质就是要有弹性，不容易碎也不容易啊，这个太刚硬没有弹性，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脏嘛都有弹性，都有弹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学习，可能穷就一辈子都一直慢慢的在做这样的一个调整。那当然碎掉了，当下就可以开始来重塑它。当下每一个当下都是重新开始的契机。好，那我们也许不用只是在追悔过去了，可是过去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经验，好，来作为我现在 我可以怎么样来做调整、做修正的一个参考经验。
老师，为什么他的家庭环境那么不好，他的父母都会这样一直碎念他，那他为什么会期待外在的环境要很好？
就是、
他会对环境，如果说主管怎么样，是有什么压力啊，或是什么挫折啊，他就没有办法工作了，就没办法继续工作了，就没办法，他就会担心很多很多，然后都没办法工作，就是外在不能有什么挫折。
对啊，这是另外一个啊，当他过度受到保护，或是过度受到苛责，一点点小错就会被骂，好，那都会形成他的玻璃心，好，所以有一点点小挫折他就受不了，他就不想做了，有没有？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看到父母亲老是为钱吵架，他就会以为只要我有钱我就可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了，只要我有钱给妈妈，妈妈就不要看爸爸的脸色啊，只要我有钱给爸爸，爸爸就不用骂人啦，你懂这意思吗？所以小孩子，越小的孩子很容易就只是很单向思考嘛，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不知不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跟一个强烈的感受的经验，他就一直带着你，好，跟着你成长，到后来你不知不觉被这样的观念来作为你后来人生采取行动，好，或是在选择工作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你工作的时候就会很在意到底有多少收入，好，我付出这么多的心力，我到底可以赚多少钱，那我要存多少钱我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你开始有很多透过这样的一个信念延伸出来很多的想法。
那老师，玻璃心的小孩要怎么定义，然后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状况，那要怎么克服，然后面对他之后的像人际啊、职场或是各方面的，就是要怎么，
就像我刚刚在讲的啊，我们重新就要来建构我们的心啊。好，当你明白了，你可以为你自己的人生来负责，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继续受到你的父母亲的影响，或是过去环境的影响，你在当下的这一刻你都可以做出选择，而且你有能力做选择，而且生命是你自己的，你要开始走出你自己的那条生命道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自觉，于是你可以开始采取选择，你可以相信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好，你看像这样都要开始来培养了，你要开始点点滴滴来培养你的这些能力，是吧？嗯，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哎啊，我们后面这位同学。
哎，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那个好久没讲话了哈。
对，这个声音一听就觉得说书的要开始了。
所以今天很想讲话哈。那个这个庙里面哈，有一个小师傅，他就问那个他的师傅说，师傅啊，听说你的修行很好，那师傅说那还好啦，也没什么啊。那小师傅在问说，那请问师傅，那您是怎么修行法呢？那师傅就说，那很简单啊，吃饭的时候就吃饭啊，那睡觉的时候就睡觉啊。诶，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个样子吗？那老师傅就说了，有吗？那你看看啊，我们有一些人在吃饭的时候，他脑袋瓜子里面都胡思乱想啊，想这个没有做好，那个没做好啊，是不是？那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也是啊，胡思乱想，想着他晚上也睡不好觉啊。啊，那你为什么不能说，你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啊，啊，就好好的享受这一顿啊？那当你在休息的时候，就彻底。就让自己能够很快就睡着了，为什么很多人都做不到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起来都很简单的事情哦，可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却好像却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好，那所以说今天就谈到我们说讲到我们好像在过去的经验，那所以我就想请问一下咯，我们每一个人认为说，那我们的过去你到底看到了吗？哦，你到底看到你的经验吗？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觉察一下，你对于你过去的经验 如果说我们能够静下来检讨一下，你对每一个人对于过去的经验都只会在乎于你在意的那一方向，所以无形当中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从出生到现在好那么长的时间，你经过多少事情，可是你又记得多少事情，所以无形当中是不是说其实你忘记的事情比你记得的事情还要多，但是这些却依然存在，只是因为你不想去记起它而已。同样的，所以我们那个赛斯常常在讲说，我们过去的所有的通通的存在的地方，因为你的自己的信念，所以像你只会去记得你在意的那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从你过去的这些经验当中，你只记得的那些部分是哪些部分？其实我们可以，每一个人可以去想一下，因为你只记得这些部分，无形当中就可以让你的未来的生活几乎都是因为在你的信念之下过日子。如果说你的信念是一个很快乐的、很阳光的，我们的日子就很好过。那如果说你的信念啊是一个很负面的、很悲惨的，很受到伤害了，你的日子就一直是很难过。可是这一点我们就常常忽略掉，常常忽略掉了。所以我们可以自己问问看，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日子，你认为好过吗？
我觉得这个
对，
这个
过的就是
蛮好的哈，因为他现在讲到一个重点，其实过去。假如他对你还有影响，他根本没有过去，他就在现在，啊，就在你当下现在这个人生里面。那你当下的这个人生，你正在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你跟别人互动的模式，啊，你的模式，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态度，啊，比如说你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你所产生的那些反应，啊，各位，你不必花脑筋老想你的过去。啊，因为是父母亲啊，什么什么什么影响你，因为其实那个影响已经形成你现在在处事跟还有跟别人在互动的关系的这个方式里面一直都在展现出来，一直都展现出来。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过去假如他对你哈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影响，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像刚刚这位同学讲，你想不起来过去到底是什么事件影响你，可是你现在啊，你正在跟别人怎么互动的模式，你看待事情的角度跟态度，其实都是受到这些影响，只是你没有发现，你根本不用跑到过去去找到底怎么回事，到底跟谁产生了什么关系，你只要好好的处理你眼前的事情啊，你处理了眼前的事情，你其实同时也转变了过去对你的影响，然后你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像文英刚刚在讲，你看他一步一步的在脱离他过去对他的影响哦，是不是？好，像他在面对他现在的问题的时候，他开始一步一步摆脱那种过去的模式，他老是担忧吗？可是他现在觉得他只要担忧到哪一步就好了，他以前担忧100，现在担忧50，担忧一半就好了。他这样的一个改变，他不但改变他现在面对问题的一个态度，他同时改变了他的过去。他过去一直以来就被训练成老是要照顾别人的感觉，要替别人的问题解决，好，解决别人的问题，而且要100%的把别人的问题都变成他的问题。可是他现在虽然他在面对的对象跟他过去的对象不同，也许过去是他的家人，好，现在是他的孩子，好，过去是他的哥哥啦、弟弟妹妹啦等等，可是他现在可能是另外其他的人，可是他在改变，在面对的模式、面对的心态，他其实同时已经翻转了他的过去，他已经翻转了过去对他的影响，所以这就是赛斯讲当下是未立之点。你可以不知道你的过去，你也不用去探索你的转世经验， 你根本不用去做催眠，就是这个意思。所有对你有影响力的，它一直都会延伸到现在，而你现在正在用这样的影响力在跟别人互动，它成为你在关系里面的一种互动模式，它成为你看待现在生活很多层面上的一种角度跟态度。所以你只要好好的关注你现在正在碰到什么问题，好好的去面对你现在所碰到的问题，而且尽可能的你可以采取一个不同的方式去解决它，去面对它。我跟你讲，这就像是那个骨牌效应，你这边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式，它就翻转了过去所有跟它有关系的所有的模式。好，所以每一个当下都是一个新的时候，好，每一个当下都是一个新的机会。所以后来我想到这一点啊，我完全可以体会到老天爷多么慈悲，他每一个当下都给了你一个新的机会去翻转你的人生。哎，每一个当下，也许你当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念头，或是小小的明白，你明白了，可是每一个当下就是每一个明白，明白一直在累积，一直在累积，累积到后来你是大大的明白，你是后来哇，真的整个人的感觉翻转过来了。你的感觉一翻转，你的外境就开始翻了，外境一翻转，可能你原来觉得很麻烦的问题它就过去了，很有趣，对不对？当下威力之点，当下威力之点。好，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好，等一下来看书。